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哎，丽莎，其实主耶稣的十二位门徒，在主耶稣派遣他们出外宣道的时候啊，就已经都是大法师了哦，个个都有驱魔的功力了。
大法师啊，这说起来有点怪怪，不过理论上来说没错啦，因为马尔谷福音里面是有这么记载。你有什么疑问吗？
我是这么想啊，耶稣当时派遣门徒们出外宣道的时候，就给这十二位门徒有了驱魔的能力，
是，
而且也驱逐了许多的魔鬼，这就证明了这个门徒们是有驱魔的能力啊。
你绕口令啊。
对对对，如果每位门徒都各传十二位门徒具有驱魔的能力的话，那么现在的人类世界不就没有那么多的不平安的事情了吗？对不对？
多么你的想法或许不错哦，但是你别忘了啊，耶稣基督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啊，都有他用心跟安排的了。
对啊，我赞成老爸的说法哎。所以你的这个想法或许怪怪的。
不管你有什么想法看法啊，我们还是先仔细的看一看福音内容。
好。
那我们多了解了内容以后，我们再来讨论，也许比较更真切一点。
没问题，
是真的耶。
我就知道老爸后面的话不说了，他就说
多么你
念一念吧。好，我就念了啊。这个是圣马尔谷福音里面的一段，他说那时候耶稣召集了十二门徒，派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并赐给他们驱逐邪魔的权力，嘱咐他们在路上除了一根手杖什么也不要带，不要带食物，不要带旅行袋，口袋里也不要带钱，只要穿一双鞋，一件内衣就够了。他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哪里，进入一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里地方为止。如果某地的人不接待你们，也不听从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要拂去你们脚上的尘土，作为反对他们的证据。他们就出去宣讲，劝人悔改，并驱逐许多魔鬼，给许多病人复油，治好了他们。你看上面讲了驱
逐
了
许
多魔鬼。
老爸，我跟你讲，我就知道他一定会讲这一句。表示你看我讲的没错。
对啊，是有所依据的嘛。本来就这样嘛。
的确，比我们常常讲啊，这世界是群魔乱舞。
对不对？
那你现在看我们有政治，看到社会哈，哪一件事情我们看得顺心？那我们如果看不顺心，那表示魔道都在横行啊。那这跟耶稣那个时候完全一样的一种社会现象嘛。
对啊。
老爸，你说耶稣那时候也是
群魔乱舞，
也是这样的时候
啊。
所以他才要急着下来啊。如果是太平的话，他要待天多待一点时间。
老爸，按照你这个推论来说，那耶稣又要来了。
快了。所以我们不常讲个末日经啊，你们要悔改啊，我们在呼唤这件事情呢、啊。
所以啊，看样子哦，其实社会的形态是不停的重演的、所以你看，耶稣开始宣讲福音的时候，也是因为有鉴于当时社会秩序的混乱嘛，所以耶稣呢就特别为了救人类，然后到了人世间。
对呀、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应该想的说，我要救久一点。既然这个社会是整个过一个时期，
等等，
怎么
就久一点？
就久一点，就是啊，每一位门徒都要传十二个门徒，然后给他们驱魔的能力。那现在到处都有大法师
了。等一下，那不如这样好了，就是每个人具有驱魔的能力，但是魔对魔，
那
要搞到什么时候啊？
不可能，那是不可能。
你这是在干什么？
那是不可能，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个神父能驱魔啊，他还要有他一定的修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修为到那种程度啊。
但是我们如果讲说驱魔能力在哪里，在圣经里面，对不对？耶稣能够驱除魔鬼，一句圣经的圣言就可以驱魔啊。
对。
那也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群读圣经常祈祷，我们就有驱魔的能力，因为魔不能侵犯我嘛。
嗯，
大家都有这种防备的能力，他不能侵犯怎么办？他就饿死了，魔鬼就回去了，没路可走了。
这话是不错了，可是问题就是在现在这个群魔乱舞的时代里面，就是没有那么多人要去勤读圣经嘛。如果都像我们家里，那好了，什么都不会来了嘛，对不对？我们自己都有很强的防卫能力。那在别人没有防卫能力的时候，当然要靠着这些驱魔的法师们去驱魔咯。
好，那所以现在就什么福音的主题就告诉你说，他派门徒去了。
嗯
啊，那么现在还是一样的呀，也是派门徒去了。
嗯，
你看传教士普遍全世界各地都是衍生出来的门徒的门徒门徒们一直传下去，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社会还是不安定，哈，魔鬼还是在横行。
对，
但你怎么样呢？去让人们都能够觉醒过来呢？靠什么力量呢？就靠宗教的力量呢？靠你的信仰呢？
嗯，
那所以说耶稣派门徒给我们现在的启示是什么？
嗯，
啊。他这个是派门徒出去的事情，那在目前来讲这已经都过去了啊，2000多年前的事情。
对，
那现在给我们启示是什么呢？
嗯，
你怎么样去做他的门徒，
做了门徒就不会受魔鬼的影响了。
你做了门徒，你就会帮别的人建立心房。 那魔鬼就不来了嘛，你不惹他了嘛。
嗯，
你不惹他，他不惹你。
不对哦，他之所以是鬼哈，他就是你不惹他，他惹你。如果你不惹他，他不惹你，那就好。
不，等一等，我还是赞成老爸说的啊。那现在啊，就是说我因为工作的关系嘛，那我现在可以去望平日弥撒。
嗯，
其实啊，我经常会很突然的发现到一件事情。
嗯，
你看我们平日弥撒每天的福音的安排，
嗯嗯嗯，
甚至于就是说各种经文或祈祷文的安排。往往在不经意当中哦，他就跟我的生活很结合，非常特别哦。
嗯，
比方说我要是那天非常生气啊，
嗯，
然后呢可能那个敬堂友上就写说你不要愤怒，
嗯，
你要宽恕别人等等，就是很讶异的让我发现我经常会在我的生活当中借着福音的指引而能够有不同的收获。
那好，那好，那好，
那
以后我们全家的事儿就托你了啊！
啊，托我干嘛？
你晚上不要做早饭了，你早早去望弥撒
啊！
我来做，我来做，
是怎样，
啊？然后你的脾气就会好一点了。
这跟我脾气有什么关系？老爸，你说我脾气本来就很好嘛，
本来就很好。
不是，你所碰到那些烦心的事情就会没有了嘛？那我们就不要看那个不愉快的脸了，对不对？
哎呀，你看，
你
真不满足啊！
你真不
满
足，
我好你的，我好你的，我让他到。去地下
的脸，天使的脸，你还看不顺呢？
哈，你还
看得顺
呢？
老爸有另外的说法，天使的脸，魔鬼的身材。
哎，乱讲乱讲。不过问题就在于说，真的，在这个福音里面呢，或者是天主的圣言啊，经常是会我们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对，丽莎讲的这个事情，我是绝对同意的，因为多接触圣经，跟多接触、多去听神父对于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说明跟诠释哈，纵然是很多不同的会里面出来的神父，但是他们的基本上观点是一致的。但是呢，有的神父会用各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去把这个事情说的让你能够接受。
嗯，那我们再先讲好了，我讲一个那么一个事实好了，一个由国外回来的那个李小姐哈，
嗯，
她在美国，她在这个公车上面呢。看到一个警察
是
跟一个黑人女的黑人讲话，这黑人还满脸是血，衣服上也是血嘛，抱着一个孩子，旁边还有两个孩子。那么警察跟他讲了半天话的时候，警察要下车啊，又拿了一把钱就给这个黑人。
嗯，
他觉得奇怪啊，警察好像跟这个黑人应该是带黑人犯了什么事情呢？
要把他带走，
犯了什么罪，
怎么会拿了钱给他就下去了呢？
嗯。
那么就他就好奇呀，去打听一下，那种原来这个黑人呢，这个是他刚刚发生的车祸，丈夫在医院里面急救，他现在带着孩子呢，要去这个
医院里，
不去家里面去筹款去要钱了，那么他就这个时候他就想到说，哎呀，基督就是要我帮这些人，我怎么帮他的忙呢？ 就看他这个黑人下车了，就跟着下去了。他就跟他讲说，我帮你照顾两个孩子好吗？那你就抱着一个，还带这两个，你怎么去做你工作呢？
对，
那就在餐厅吃，我就带他在这里餐厅吃饭好了啊。还带着两个黑人孩子去，那么就让这个黑的人回家去找钱去了啊。他带两个孩子去吃饭的时候呢，哎，就是照顾孩子，那点了喜欢吃的东西啊。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发现说，在对面那个桌子的一对白人的夫妇啊，一直看着他，他在想，看的话应该不只是这一对白人夫妇嘛，有什么一个黄皮肤的人带两个黑皮肤的孩子在那里吃饭，不太奇怪吗？但是呢，吃着吃着，他在担心说我有没有钱，够不够付钱的时候，因为他只是一个留学生嘛，没有多余的，在担心的时候呢，这个白人夫妇不见了，就走了，
走了，
所以他舒了一口气了，没有两个人一直盯着我看就好了。哎，这个是 boy 就过来了，就告诉他说，啊，刚才那两位
已经帮你汇账了，
帮你付了账了。
嗯，
他舒了一口气，也不要去掏钱数够不够了，对不对？他说这个是这样子过来。他说后来呀，他说这个黑人的家庭呢，就皈依了天主。为什么皈依了呢？他说，因为警察是教友，他说
他自己也是教友，
我也是教友，对不对？他遇到的白人夫妇呢，他也是教友，就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就活出那种基督的爱，就感染人家，比传教还有效，自然就而然就来了嘛。所以，我们现在看的说，哎，魔鬼很多怎么办的时候呢？魔鬼这时他就不敢来了。
那我们就当天使，
因为你这有很多爱的地方的时候，有爱的地方的时候呢，
就没有
魔鬼的地方啊。所以今天我们可是，哎，魔鬼这么多怎么办？的确，唯一的办法真来讲，只有把爱活出来，
活出爱的这个世界。
这个倒让我想起来，像我们经常在每个教区，每个堂口，我们几乎都有所谓慕道班啊，或者宣道团啊等等啊。那其实多年来它的效果其实蛮有限的。那我们常常去反复思考说它究竟发生什么状况。我自己稍微做了一下观察以后，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是说除非你今天这些宣讲的老师，像这些慕道者从你的身上看出基督，否则他信教的比例或者可能性，其实进教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如果那个传道的人他不能够用真正的爱去带领这一批人，其实要让人感动还蛮难的呢，
因为他感觉不到说你是个基督徒，你是个天主教徒，
你跟别人有什么不同？
对，没有什么不一样嘛。你照样跟我横眉竖脸嘛，我干嘛要？
其实同样的情况啊，也出现在很多我们教友的家庭。你可以发现，我们现在有些教友啊，家里可能先生是教友，
对，
或者太太是教友，
但
是呢，为什么另外一半一直不能够成为教友？当然，除了少部分是因为整个家族的宗教信仰使然之外啊。多数是因为他的另一半其实不太能够让他感动，所以我是觉得身为一个教友，你其实有责任，你自己本身就有责任做到圣言中教导我们的，如果你做不到，你又如何让别人真正在你身上看到基督？
的确是这样子但我们没有讨论这个耶稣怎么派他们出去之前，我们还可以先讨论这个问题，也可以讨论一下吧。为什么我们现在就说叫做单亲信仰家庭，
单亲信仰
家庭，好怕你发
一
个
人信仰
不错的名词，单亲信仰家庭。好，
的确是这样子，有很多叫到进堂的，哎呀，不行，我赶回去，先生怎么啊？要煮饭。我们现在不是讲说这个是十字架，应该是一竖一横。那我们每天朝拜天主都做得很好，横的一直没有联系过来呀。那常常说，哎，我们来中国人在这聚餐一下嘛，怎么了？不行，得回去照顾先生。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说，哎，他不进教堂，你没办法叫他来吃饭嘛。那么简单的事情就是什么？就的确，个人信个人的。 我们发脾气的时候就会这样讲，信教你也没有改变多少啊。
对啊，
对不对？
嗯，
那就我自己以前也是这个经验的，我们把信仰跟道德会混在一起啊。那神父常常就劝我说，哎，信仰归信仰，道德归道德，你不要跟它混在一起嘛。那一般的人看有信仰的人应该就道德水准比较高的人，
嗯嗯，
啊，最少的你口不会伤人嘛，口德要修嘛，
嗯，
你最少的同情比人家多嘛，
嗯，
你伸手帮助人的机会比较多嘛，
嗯嗯，
啊，不会说遇到工作的时候的话他一拳就打出来了，
对呀，
对，所以这些点点滴滴都是说你是不是活出一个真的基督徒的精神。我们刚才为什么要讲一看圣经看圣经的原因就是说，哎，要提醒我们呢，啊，
其实像这种
知心啊，
像刚才老爸讲的这个信仰跟道德的问题哈，我是觉得我当忍的时候就忍，我不当忍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忍？
嗯，啊，东莫，那你有很多没有忍的地方，
对，
这是当忍，
我绝对有很多。你比方说像今年的端午节，
嗯嗯，
在这个我们去一个划龙舟的时候啊，
嗯，
啊，轮到因为我们在夺区里面有两队去划龙舟，那他。主办单位也要求我们有参加的队伍呢，
嗯，
能够表演节目，
嗯
啊，我们节目都准备好了，也我们安排时间了，
嗯，
我们队伍也带到舞台前了，
嗯，
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别的队呢，
嗯，插队
要插队进来，
嗯，
那他们就答应了，
嗯，
给他20分钟，
嗯，
我说对不起，我们是11点的，你这个20分钟过了以后，那我们所有人都在这边等了，
嗯，
我说这样子有点不太公平，
对对 对， 对，
或者你可以跟这个插队人讲，你说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插，你得等3个节目以后，
嗯，
对不对？因为人家后面2个节目都准备了嘛，你这样插队对人来讲是不公平呢。
嗯，
结果这个所谓的节目主持人是一位啊，这个民意代表的这个办公室的主任，
嗯，
哎，他就说。你们还是教会的人呢，这么一点点这样，你就教人家怎么信你？我说这个跟教会没有关系啊，
嗯，
这是一个秩序上的问题啊。
对，
我们是按照秩序来的，
嗯，
而你这样插队呢，你就让他居然这样插进来了，那是你对我对啊。
你就说，啊，教会告诉我们的要主持正义，
对，
耶稣是公正的，是正义的化身，是我该说，我为教会而说。
我当时没有跟他这样讲了，我说一切我们照规矩来，
对对对，
我争的是个规矩，
嗯。
哦，他对我好凶啊！
嗯，
啊，结果到最后他说，后来他说，好好好，你们先表，你们下边也先表，我这才对嘛！
啊，
你
我就不忍，这个事情我不能忍。
不是，你这个是没有错啊，
嗯，
你自行正义啊。耶稣不讲说我们要正义吗？
对，
但是我们和平正义啊，用比较平和的方式。
我一开始是很和平哦，他后来他非常凶的骂我，
嗯，
他非常凶的骂我，
嗯，
但是他骂完以后我就不讲话了，
不讲话了。
我让你去体会一下，你是你对还是你错？
嗯。那好了，这也是一种我们传道的方式啊。
嗯，
知道说，哎，他们是主持正义的，他们是正义的化身，啊，他们有爱，爱是他们看得到的人。
最起码的负责音控的那个音控公司的那个先生说，
嗯，对对对，
先生你不要吵，你不要吵了，你们去表演就好了，不要理他们，不要理他们。
嗯，
哎，我就觉得说，这个先生起码他在旁边看到了，这是，哎，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情
形？这是一个教育嘛。如果我们今天就是一直退，不是说，就是我们表示说忍耐的一种功夫，有时候退是一步，我们在退一步啊，不是叫你一直退。
对对对，我只能退一步，
退一步，
我不能退2步3步。
嗯，
对，哎，
好。
啊，这都过去了。
好了，那我们继续看看，嗯，今天
老爸，你看啊，哦，他说耶稣召集了12个门徒，嗯，派遣他们2个2个的出去，为什么两个？
哎，对，我也
有
这个疑问，为什么两个？
不是，因为刚刚开始
互相监督。
不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胆怯
害怕，
哎，对，
壮胆
单打独斗的时候，
哦，
你没有一个相扶持的没办法，
嗯，
你2个2个出去，你就想想看，如果说当时亚当只有一个人的话，这世界多寂寞，你没有商量的余地，对不对？那2个人在一起的时候的话，哎，才知道说爱怎么去付出啊。中国的人是2个人嘛，那3人中间才有表现接受的机会啊，才有思考的机会啊，才懂得互相帮助的机会。2个人一组是互相学习啊，把力量扩大的意思。
可是亚当夏娃他们2人商量商量就犯罪了。
反正就是说，你2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知道说爱是及物的啊，必须让对方体验到。那么同时还有一个反省的机会。
嗯，
你今天讲道理。对不对？听众不会来跟你讲， 是不是？那你旁观的就一个人就知道说，哎，你今天讲的有哪里好，哪里不好。那我明天轮到我讲的时候，
嗯，
我怎么吸收你的长处？
嗯，
相互才有进步。
嗯，
啊，所以两个人一组啊，是我们现在还在用的一种方式。
嗯，啊，像摩门教徒啊，
嗯，
他们那个骑个脚踏车，
都是两个人一组
的啊，
嗯。那所以每一个堂都会有本堂跟副本堂，
对
对
对对 对, 对，
哎，两个三个都不定。其实我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当时所想到的就是说，那是一个物质不很发达的时候。
嗯，
那么必须要有一个人呢，他会去当一个人在家里，比方说他在做饭的时候，就有一个人要到外头去张罗一些东西啊，或者是说两个人在讲道理的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人在做主要的传播工作，但是另外一个人还去张罗一些吃喝啊，他不张罗他没有了。
真的，那你的想法跟我不一样。
嗯，
我觉得他两个一起出去啊，是说比方说一个人，因为到底那个时代可能
对
各种危险性比较高嘛，
嗯，
那一个人如果发生什么危险的时候，
嗯，
他不会就此断了线，另外一个人也许还可以继续工作，
嗯，
或者是把消息
传递回来，但
有一个支援的力量，
嗯，
否则在那个时代兵荒马乱的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
到时候怎么不见了都不知道。
到中国来传教的法国的教授，他们三个人一组，
嗯，
两个人一组，
嗯，
常常到后来都不见了。
对啊，
对
不对？这是可能的，
所以必须有一个继续持办接力赛一样的。
我老爸在后面更有意思，
更有意思啊！
哎，除了说给他们驱魔的权利之外啊，
嗯，
还嘱咐他们在路上除了一根手杖，什么也不带。为什么要带一根手杖？赶蛇啊！
赶蛇打野狗，防卫性的武器。
这有几种说法。
嗯，
第一个，因为是山区走山路，
嗯，
要用拐杖，
嗯，
不过这个一拐杖这个争议蛮多的了，因为在
马古福音
、
嗯，
马古福音他是耶稣的那个西门的弟子嘛，哈，
嗯，
他是拿拐杖的习惯，
嗯，
啊，那所以他就写了拐杖这样子，
嗯，
那其他的甚至就没有写拐杖，
哦，
耶稣教门大耶稣讲的不要带拐杖，
就两手空空的就
空空的就去，
对，
那么。有写这拐杖的，他就说，因为走山路的关系，
嗯
啊，
可以省点力气，
就说他必须要有这个
蛇呀，啊，什么
依靠的东西，
嗯，
要借助一下。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说，哎，有这个的拐杖的话呢，哎，你才像一个牧者。
哦，牧羊的人拿着他的牧杖，
啊，还有摩西当时举那个拐杖的时候呢。
嗯，
可以跟上帝沟通的借神力的一个引导，
嗯，
一个象征，那你帮助你更有一种信心往前走的样子，
嗯
啊，有所依持的。
对对对对。
当我们跟中美断交的时候，不是那时候有一个很好的标语吗？
嗯，
啊，把我们的拐杖丢掉，要持立起来嘛，
嗯，
因为美国变成我们的拐杖一样了，
嗯，
所以那时候这样想，所以说这一种告诉你的一个依靠神的力量的拐杖的象征性，
嗯，
象征性的意义在。
不过他这个很厉害哦，
嗯，
你看，
嗯，
什么都不要带，不要带吃的，
嗯，
不要带
行
李袋啊，也不要带钱，
嗯，
那带卡好了，好吧，带一张卡。
那个时候有卡，你把你脖子扭过来，你还真会想。
不过我就在想啊，嗯，那这样谁敢出门啊？
嗯，
什么都没有，
所以呢要看到后面那句话咯。
啊，
你无论到哪里进入一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里为止，我就吃定你了就对了，所以我什么都不带。哎，你肯接待我表示你也肯愿意让我吃定，
哦，
所以你就不需要带嘛，你带也
是
一个累赘嘛。然后你带了
有，
等一下你不要再解释了，我听，
嗯，
这有道理的哈，
嗯，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一些痕迹，在有他们的一种习惯哈，就是比较富有的人家什么的，
嗯，
他们就会说有的接待外方人的啊，
哦，
那个私塾的那种的一种精神存在了。
那像我们那个
习惯
养客的习惯一样，
嗯，
就是养客三千呐，
啊，不是那
哦，那是门客，那个不一样，跟那个
有我们的奉茶的习惯，不像我们这个
啊，对对
对，
有到处都在十字路口不喝茶的什么的，
嗯，
我们那个奉茶的习惯，
嗯，
他们有接待人饮食的习惯，
嗯，
所以你根本不要带。那他这里面当然很多意思，为什么不要带旅行袋，口袋也不要带钱，为什么？
增加自己的安全。
你没有任何的欲望，
嗯，
啊，有钱你想购买，有钱就偷懒，哎，我先吃一下再做什么？
对。
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啊，你就会专心去从事一件事情。
一个是减轻自己的欲望，一个是减少别人的欲望。哦，他那个旅行袋好大，里面不知道有什么东西，把它杀了就是我的，哎，也保障自己的安全，对不对？
嗯。
他才能有魔道的那种，
对，我觉得耶、
啊、想法，那就是说
我们要不要带他去看神父啊、
哎、他就是说他在提醒我们不要用太正面的看世界会上当啊，要有负面的想法。
哎呀，不是，这我们中国人说的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我觉得耶稣主要的目的就让他们说增加自己的安全，你少带这些东西啊，你就增加自己的安全了。
你的解释总是怪怪的。
而且是告诉我们什么叫要毅力啊。我们以前初中的时候有念过一本书嘛，就是说两个四川两个和尚，是不是、
嗯、
一个富有的，一个贫穷的。
嗯嗯，他为什么富有呢？
贫穷呢，就刚富有说我要去那个南海普陀山呢、啊。要去朝圣了、啊、进香去的、
嗯、
那父亲就跟他说了、啊、你凭什么去啊，
有没有钱、
啊、我准备了好几年呢、啊、我都不敢出发，你凭什么去、啊
嗯、
他告诉我我凭什么，一瓶就喝水的瓶、
嗯嗯、
一钵要换的那个瓜、
嗯
啊、就可以了。他说他就笑他了，说啊，我准备了好几年都不敢轻易动手，你凭什么去呢，就耻笑他了。那么过了三年啊，那个穷的和尚已经回来了，就告诉他说我已经朝圣回来了。
嗯，
富和尚呢还没有准备好。
啊，所以、嗯、
那耶稣这个跟我们那个预言也是一样的，告诉你什么，你说、
嗯、
当你什么都没说，你就意念，你去传教，传教就意念，没有任何的去准备。
嗯，
什么是最好的准备？信心。圣言，
有这个心一定要做到
啊。
嗯，
你我当时一说一说我当时所教你的那些道理啊，
嗯，
你们所听到我的话就把它传递出去，这就是力量。
嗯，那为什么他讲说你们如果说人家不接待你们也不听你们的，那你们离开的时候要把那个脚上的尘土要把它掸掉啊，这又为什么呢？走路反正就没有了嘛。
对，这也是一个象征呢。
嗯、
啊，因为当时的异教徒也很多，就说就像我们现在的各种宗教都有，什么多神教一个社会一样道理。
嗯，
那么你住在那边，人家不信你，
嗯，
你又看到人家吃得好穿得好，会不会你自己也动了心受了影响呢？
嗯，
所以当人家不接受你的时候，你出来说你把你的鞋袜挡一挡，
嗯，
就表示说我不受你的影响。这就是一个象征，
是我不受你，
我不受你影响，我不带走你任何东西。
嗯，
这你的任何的生活上的诱惑，
嗯，
你思想上的诱惑，
嗯，
影响不了我。
嗯，
我还是怎么进来的就怎么出去。我不带着泥沙进来，我就不带泥沙走。
嗯、我本来的想法是说，他可能说，哼，我不跟你们来往了，我连你们东西土我都不要，
连土我也不要。
对，我给你割舍的干干净净的。你们就是一群坏人，是我所鄙弃的人。那在真正基督徒的精神来说又不能这样做、啊、所以就造成一个困扰，到底把这个土掸一掸是什么意思？哦，老爸讲了，我不受你任何的影响。嗯，这个我可以接受。
那老爸还是、
我去上班之前我就把鞋掸一掸，
你把鞋掸一掸，
我就去上班了。
好，那你就不要回来了。
那不行，我到了门口把它掸上了我再贴回来。
老爸他这个福音书上说的好清楚啊，他说给许多病人富有。
嗯嗯，
那这是富有里在那时候就已经非常盛行了嘛？
对、
哦、那时候是一种宗教上礼仪还是一种民生
上
的习惯？
宗教
上
礼仪。
是
耶稣你看他这个我们讲到他是一个富受富有受富者，对不对？
嗯，
那就是说富有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礼仪。
嗯
嗯，
那也就是说、富有就等于说死亡的得救。
所以你看在今天的福音当中有一句是最重要、就是耶稣的话就是真理、那他会用真理来圣化我们。所以我们经常如果常常翻阅圣经啊、那其实真正收获最大的就是我们自己了。哎，有鉴于此亲爱的老爸、
这样
两位爸爸、
嗯、
记得哦、
嗯、
要常常叫你的孩子、翻翻圣经、我们家那个喜儿乐儿、不要让他们再去玩了。
哎，那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啊，你也得有的时候帮帮忙啊。
我有帮忙啊，可是老爸总是言出必行啊。
而且
我觉得最重要的哦、是要从自己做起。
先做起。
比方说我现在会去参加平日弥撒啦、对不对？
好。
那身为 一家之长的多默先生你、
我从今天晚上开始、我拿着圣经在两个孩子门口走过来走过去，然后大声朗诵让他们听。
你吵死了你、
我以身作则呀，我就
也你给我坐在沙发上好好念，你在他们家门口
他们看不见呢、你得把他那是喜儿乐、出来出来出来出来，你们看一个奇异的景象，就是看他爸爸头上都冒光了因为我在读圣经。
多么你真会想、其实真的来讲说耶稣派门徒、如果我们今天会仔细看的话、由读经一就已经有天主召见跟派出去宣讲那个先知的那个意味在、对不对？
是是是、
第二福音二里面呢就有叫我们加强信德的观念、那么真正到第三个福音呢就叫你出去传把爱的播出去了、
所以他还是有次序的，
有次序、
对对 对, 对, 对，
因为西部现在每天都在看圣经，他说他有连贯性的启示比较大，是我们的提醒一下，
谢谢、
这个新冠爱就连在一起的，
谢谢谢谢
谢
谢
老
爸，也谢谢我亲爱的老婆的提醒，谢谢。
老爸的话，
今天的整个福音的过程我们看得很清楚，是基督要我们去传福音。传福音现在不是说只有神职人员的责任的，每个教友都有他的一个使命在里面。那我们怎么了解他呢？我们先要了解说上主给我们的是什么啊？上主的法律是那么完美，我们知道上主的法律以后呢，我们就觉得心里很舒畅、上主给我们的约定的规章又那么真诚，那么让我们能够信服他的规章，上主给我们的命令都是正大光明的，让我们眼睛能够开着看更美好的世界。那么上主给我们的所有训诫是那么纯洁，那我们呢接受了，在世界上呢我们就过得更美好的生活。所以在这个福音里面，当我们了解说耶稣是这么爱我们，派那么多的门徒出去宣传的时候，就把爱扩散出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把自己的爱的也加强起来，来做一个好好的宣扬，把基督精神能够带给更多的人。